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大家在这边一起聚会，也很高兴今天可以被神使用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在这边先代表着教会，欢迎现场或者线上与我们一起敬拜的来宾，欢迎您加入我们，然后愿主的真理与恩典可以在今天临到你们的心中。那今天下午正好是今年门徒训练的最后一次训练。那感谢主在这七个月的带领与弟兄姐妹持续的带导，我们有13位弟兄姐妹将从本次的训练毕业。更感谢主的是，他们都回应了主的呼召，愿意在明年有个实际的行动，至少将一位新的基督徒培育成基督的门徒。在此特别感谢主。在门训即将结束的这一天，我将借由路加福音14章中记载着耶稣对着当时跟随他的人所说的话，来跟大家分享主耶稣要的是什么样的门徒。最后也希望借由这几年门训的经验，来鼓励弟兄姐妹都参与门徒训练。希望借由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可以再次省察自己是主眼中的门徒吗？那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接下来孩子要分享你的话语，求圣灵使用孩子的口来传讲你的信息，求圣灵打开我们众人的心，帮助我们了解你的话语。求主带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因着你的话语有所成长。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一开始我们先讲讲看，做门徒、门徒训练，当你们听到这两个词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听起来觉得好像很宗教的术语？那感觉呢，就是要做什么修行来提升我们自己。所以在开始今天关于做门徒的经文前，我想先和大家分享福音跟做门徒的关系。那我们中间的慕道的朋友，应该大部分都有教会弟兄姐妹跟你们分享过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你们可能会觉得，你们传的不是十字架上的救恩，信了就可以得救，怎么进来教会之后还会有一些像宗教上面的所谓修行？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先需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宗教的修行跟做门徒在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修行是建立在原本的自我上面，你借此来提升自己，但是自身的本质是不变的，然后你的目标也会因为你个人的价值观而有所不同。那我们基督信仰里面的做门徒是要撇下旧我，新的我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上面，你的本质上将是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新生命，你的目标呢是过神计划好的幸福生活。那我这里呢，希望用一个比喻，希望能可以帮助大家更加了解。大部分人手上都有一把手机吧，然后是不是你每几年这手机就不够用了，功能不够了，你就要需要换一把。那所以呢，这边有一个好消息，我假设我现在手上这一把是某位设计者设计出来的一个世界功能最齐全的手机，再也没有手机会比它更好了。这把手机呢，可以帮助你现在完成所有你都不能完成的事，而且这个好消息还是，这个设计者将会免费的发给大家，你只要举手，把你的旧手机交出来，就发给你这台新的手机。那大家交换了这个手机的时候，会有一个状况，有些人他可能对科技产品非常的熟悉，他就直接开始用了他旧的经验，就可以使用这把手机一些大部分的功能。那有些人旧的经验呢，他也对科技产品不熟，所以他可能就是只是拿来接电话而已。所以如果所有人只是用旧的手机、旧的经验来使用这台新的手机，那给了你这一个手机也不会对你有什么改变。那如何将这把新手机完完全全的发挥作用呢？其实设计者在发手机的时候也同时发给你的说明书，只要你翻开照着做， 你就可以完全使用这台手机的各项功能，完成你之前无法完成的工作。所以福音就好像有个好消息传给你，这个手机不止免费，而且可以做到一切所需的事。救恩就是你愿意交出你的旧手机，就可以拿到了这把新的手机。做门徒呢，就是要你撇开以前的经验，开始照着说明书来使用，来发挥设计者他原本的心意。所以我们刚刚说的宗教上的修行，其实是你还拿着一把旧手机，然后你不断的去装 App， 去改进它的功能，但是你永远升级不完，因为它原本就不是一台完美的手机。那基督信仰里面的做门徒是完全的相反，是你相信你拿到这一把新手机是一台完美的手机，然后你也已经拿到了，你要做的就是照着设计者的说明去使用。福音这个好消息就是这样子，一个完整的福音是包含了救恩跟做门徒，哪一个都不能少的。救恩是神白白给我们的，十字架上的救恩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只要接受救恩，我们就能跟神恢复关系，我们拥有新的生命，我们开始新的生活。那福音呢，它不是就停留在得到救恩，好像我们只是为了要拿一个上天堂的门票，这个好消息就结束了。就像你换了那把新手机，但是你还是把它当作旧手机在使用，那你的生活也没有因为新的手机而有所变化。当你接受救恩，你现在就已经跟神恢复关系了，你现在就要开始过神为我们计划好的生活。而这个好消息是，这个新生活呢，我们不再是依靠我们自己，而是神已经借着基督，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依靠圣灵的照着神的心意来生活。神已经把说明书给了我们，要我们照着他的心意，把信仰，把主的样式，把使命呈现在我们新的生命当中。这个跟随主、顺服神的生活方式，就是做主门徒。做门徒，它并不是一个宗教的修行，好像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努力就可以多得到什么。神已经完全设计好了，全部都借着圣经跟我们说了。我们只要愿意像个跟随老师的门徒，完全的跟随，完全的顺服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有着神为我们计划好的幸福生活。福音这个好消息是一个进行式，救恩是旧生命的舍弃，新生活的开始。做门徒呢，是跟随主新生命的进行。那是不是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改变呢？那我们要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当时也有很多人在跟随主，但是他们都是主的门徒吗？主的眼中，他们真的在跟随他吗？十四章这边二十五节一开始这边说着，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那我们先回顾一下，当时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照时间的记载是耶稣传道的后期，耶稣在不久之后就要往耶路撒冷上十字架的道路，这个时候还是有许多人跟着耶稣同行，而耶稣在这个时候就转头对着他们说，跟随他要付上的代价。耶稣要他们恨自己的亲人，恨自己的性命，要背十字架，要撇下一切，达不到这些就不能做他的门徒。这时候我们想一想，耶稣这时候是不是很奇怪，这个时候不多说一些好话来吸引信徒，反而要他们付出极大的代价。我们这边想一想，什么是信徒，什么是门徒。当初耶稣后面跟着一大群人，我们可能想说，一位宗教领袖后面一堆拥护者的跟随他，不是很好吗？可是我们想想，耶稣一直以来在圣经里面跟着要跟随他的人都说，你必须真正来跟随我， 耶稣对着渔夫说什么？要他们抛弃自己身材的渔网来跟随。他对着财主说什么？你必须要变卖一切来跟随。所以耶稣看到的是跟随者的内心，看到的是他们的动机。这群现在还在跟随耶稣的人，有些可能是还在期待着耶稣到了耶路撒冷去做王，复兴他的国家。有些呢，或许是看到其中有利益来跟随，也有些呢，是为了追求灵性上的需要来跟随耶稣。那这些人跟随耶稣呢，只是因为有可以满足自己的地方。耶稣于是转过来清楚地对他们说，如果你要继续的跟随，是需要付上代价，要他们好好听进去做个决定，真心的跟随。那我们在这边也来想想我们现今的景况，人也是有不同的动机来到耶稣前面，有人因为恩典跟随，有人因为心里的满足跟随，有人因为物质上面的祝福而跟随。那于是要增加信徒最好的方式，就是教会说这是恩典的世代，说着祝福，满足人世界上的需要。教会说神爱你，说恩典，但却没有强调耶稣要我们真正生命的改变。教会对于门徒的要求就只落于表面，你有来参加主日，有参加团契，做个好人就可以了。那的确这些都是要做的，但是你有没有从心里的改变 要完全的跟随？耶稣在这边转过头来非常明确的表示，他要的是门徒，是愿意亲近他，接受训练，负起主使命的门徒。那耶稣就这样跟群众说这些他们必须要付上的这些代价，那我们等一下也会一一的来看。那在这边呢，就先直接跟大家说，耶稣对门徒的要求为什么这么严格呢？那是因为主的门徒是要承担主的使命的，是会被这个世界所厌恶的。耶稣看重的是门徒的品质，而不是信徒的数量。就像旧约中他四世纪记载的基甸挑选的战士打仗，从一开始的30,000多人被神拣选到剩300人去跟100,000的敌人打仗，最后呢，神让这300个人打了胜仗，得胜靠的是主。耶稣从来都不是滥竽充数的拣选，有钱有势有才能从来都不是耶稣的重点，耶稣的门徒是经过挑选的人，懂得信靠神的，在危机来临时有那对主不可动摇的忠诚，值得信任的门徒。所以耶稣在这边要这一大群跟随他人做个决定，你要跟随就要付上主说的代价。于是主说出了他对门徒的第一个要求，这边说，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主在这边要我们爱他胜过一切，胜过所有的亲人，甚至自己的生命。那这边圣经的原文还用恨这个强烈的字眼，我们跟随耶稣就要恨自己的亲人，恨自己的性命吗？首先我们先看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要恨自己的亲人，耶稣命令我们要爱人如己，当中当然就包括了我们自己的亲人。提摩太前书也说到，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人更是如此。所以圣经从来都没有要我们去恨自己的亲人。所以主耶稣这边的恨代表了什么呢？那我们常常说的爱主爱主，但什么是爱主呢？约翰福音这边耶稣说到，人若爱他，这边记载着，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主耶稣也说到，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我们其实可以了解到， 当每次主耶稣在说爱他的时候，常常指的就是听他的命令又遵守的。爱主就等于顺服主的命令。那我们可以想一想，遵守命令跟爱跟恨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当耶稣要差派十二个门徒的一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这边记载着说，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上生命；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耶稣在这边说了跟我们今天十四章的经文类似的教导。耶稣在这边甚至还说，他来会使地上动刀兵，亲人皆生疏，人与自己的家里为敌。所以跟随主会带来这么多的混乱吗？那我们需要往前看，耶稣为何如此跟门徒教导。这边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我们就跳到第七节，耶稣跟他们叫他们随走随从，说天国近了。所以这段的记载是耶稣在差派这十二个门徒去传道前，要跟他们说在传道时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遭遇。我们接着跳看到第十四节，耶稣说，凡不接待你们的，不听你们话，你们离开那家或者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所以耶稣清楚地跟门徒说，在传道时门徒是不会受欢迎的，世人是不会接受基督的真理的。他们会遭到逼迫、危险，门徒会被反对、被抓、被鞭打，但是耶稣要他们不用害怕，要倚靠圣灵的为基督做见证。所以十六节这边开始耶稣这样说，他差他们去就如同羊进入狼群，耶稣要他们灵巧的像蛇，驯良的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面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说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里面说的。所以耶稣在说，这些反对的人其中就会包括门徒的亲人，门徒的亲人会与门徒为敌，甚至到送他们去死地。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刚一开始的最后几节经文，耶稣说他来会使地上动刀兵，亲人间生疏，能与自己家里为敌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福音跟主耶稣自己。所以耶稣所谓的爱恨，不是在说门徒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而是说门徒在许多事情上面会介于选择主耶稣还是选择另外一边的决定。耶稣在这里要跟被差派的门徒说，当你们出去传道的时候，一定会受到反对，甚至你的亲人都会逼迫你致死。但耶稣要门徒记住一直以来他的教导，爱他就是遵守他的命令，无论任何情况下都要选择顺服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在这边说了第一个条件， 是要我们选择顺服主的命令，而且这个选择呢，是要绝对的，到像爱跟恨一样的两个极端，只能选择一边。就像圣经中耶稣对金钱的教导说，不能侍奉金钱又侍奉主。那这里不是说基督徒不能赚钱，而是要你对金钱的价值观做个选择，是要符合主的教导呢，还是这个世界对金钱的价值观？耶稣提醒着当时跟随他的人，你需要做一个绝对的选择，完全顺服主的命令。当你因为耶稣基督受到逼迫的时候，你依然坚持的信靠主。当世界的价值观影响你的时候，你依然坚持着天国的价值观。当主要你承担责任的时候，你会坚持的顺服。耶稣对着跟随他的人说，你们要认识并且坚持顺服我的命令，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接下来对着门徒说的第二个要求，耶稣要做他的门徒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边二十七节说着，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什么是背十字架呢？那我们先想想，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十字架是什么？当时犹太人的心中，十字架是一个罗马人处死罪犯的一个刑具。当时要背起十字架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罪犯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接受刑罚。那背十字架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他的生命即将要结束。那当时的人听到耶稣要他们背起十字架，应该是还无法完全了解耶稣口中的做门徒与背十字架之间的关系。十字架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就是受苦与死亡。现今的我们，因为圣经的记载，背十字架，我们就会想到耶稣的牺牲与受苦。我们的确要从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他谦卑自己是神儿子的身份，道成了肉身，为世人背十字架。这的确是门徒要学习背十字架的一个心智，牺牲跟受苦。那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多往多一层的去思考，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救恩完成之后，背十字架的意义就更完整的显明给我们了。耶稣上十字架的理由，不是因为他自己犯的罪需要上十字架受死。耶稣上十字架的理由，他的牺牲与受苦是为了世人的罪，为了我们献上了罪的代价。耶稣的生命也没有因十字架而结束，因着神的大能，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完成了救恩。十字架不再代表着受苦与死亡，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背十字架的理由从应得的刑罚变成了为了他人而愿意牺牲受苦。背十字架的结局从自己的生命的结束变成了拯救了其他人的生命。路加福音说，耶稣对着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所以当耶稣他赋予了背十字架的新的意义，让我们知道受苦跟牺牲是为了他人的得救。耶稣要我们天天背十字架，是积极的提醒我们要天天以他人得救为念，天天过着有使命的生活。我们受苦牺牲的结局是拯救到灵魂，神因此得到荣耀，这是多么值得欢喜的事。所以当我们再想一下耶稣所说的，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的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应该更加了解到，耶稣要的门徒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跟从，是要有为了他人的得救能背上使命的门徒。 背十字架的牺牲与受苦是我们该有的心志，而推动我们背十字架的动力是爱，是新生命该有的特质。因为他人的得救，因为神得到荣耀的喜乐，推动着我们。那保罗在哥罗西书也说到，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保罗受苦跟牺牲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为了基督。保罗在受苦中，因着基督，因着他人的得救而感到欢乐。受苦跟牺牲是背十字架会经历过的过程，但十字架上难成的事，耶稣已经把它完成了。跟耶稣基督相比，我们的受苦跟牺牲也没有什么好值得拿出来夸口了。我们不是跟着基督，然后要主天天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主说他要人承担他的使命，以他人的得救为顾念的门徒。主耶稣说要他的门徒天天都能背起主的使命来跟从。主对着众人说，你们要改变，走出你的舒适圈来跟从他，让圣灵改变你，让使命成为你人生最重要的目标。最后，耶稣用撇下一切总结了他对门徒的要求。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粮，能用10,000兵去敌那里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耶稣在这一段里面用盖楼跟打仗来比喻门徒。盖房子的时候，耶稣要门徒计算花费，打仗的时候他要门徒坐下酌粮。这边我想借由这个跟大家分享做门徒的两个计算。第一个，不要低估；第二个，不要高估。跟随耶稣就像盖房子一样，没有所谓盖个半间房子就算完工的。做门徒不是我挑我顺耳的听，挑我喜欢做的事情做，当个半个门徒就好了。耶稣要我们不要低估小看做门徒需要撇下的代价。就如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当耶稣论到他自己与福音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耶稣在这边呢，说着门徒为了基督的名，为了福音，必须要撇下亲情、物质、自己的安危。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其实都是很清楚一致的，门徒要爱主胜过一切，门徒要天天背十字架来跟随他，要跟随他做主的门徒，就能不能低估主所说的代价。跟随主的人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愿不愿意撇下主权，将自己的忠心让主耶稣来掌管。耶稣要我们不要低估这个代价，而没有将主权完全交给主，最后三心二意的做给所谓属世界的基督徒。外面的人看起来既不像基督，也不像世人，两边都不是，就成了一个笑话，没有让神得到他应得的荣耀。在不要低估之外，第二个战争的比喻也提醒着我们不要高估自己。 主的门徒要打的是属灵的战争，主要我们看清楚自己的能力还有敌人的能力。主不是要我们害怕自己没有能力，或是害怕敌人多么的强大，而是要我们提醒的不要高估自己，要撇下旧的我，神才是那可以完全依靠的。以弗所书保罗这样说道，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我们要打的是属灵的战争，如果要得胜，不是要靠着我们自己的知识、自己的能力，主要我们第一个要靠着主做刚强的人，第二个是要穿戴神所赐的军装来得胜。所以当我们计算这场属灵的战争，我们要清楚地知道我们得胜的原因是什么，是主使我们得胜的。所以教会中为主征战的，不是先挑比较有能力的、有学位的、有地位的，是要挑主所说的那能完全依靠主、使用神所赐的军装为主征战的，才会得胜。当耶稣每次跟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时，我们要知道是主在拣选我们做他的门徒，主也清楚地说出要如何跟从他。耶稣要我们自己去做一个决定，不要低估需要撇下的代价。这个代价呢，是要完全的撇下旧的我，将主权完全的给主，同时也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撇下原有的骄傲，完全的靠主得胜。当你完全的跟从主，你不是失去自我，因为你是脱去原本被罪捆绑的旧我，信主后拥有的新生命，跟随着主过着神给我们计划好的生活。那耶稣说完了这些做他门徒的资格，接着就说，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这边耶稣用盐来比喻做主的门徒。如果基督徒呢，你只停留在一开始相信的阶段，只是有需要来找满足，但生活上、使命上跟主没有什么关系，那只是一个没有味道的盐。明明跟随主的只有门徒，但是我没有撇下主权，我没有承担主的使命，我没有生命的改变在跟随主，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毫无用处的信徒，自己也处于一个在教会、在世界都挣扎的信徒。有耳可听，就应当听。主耶稣最后再次重申，你们听的人不但要听进去，而且要以具体的行动来回应。那雅各书也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们回顾一下今天主对门徒的三个要求：顺服主的命令，背负主的使命，撇下一切跟从。那我们要如何回应主的教导呢？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扎根在圣经之上。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语，你要如何顺服？你要如何以天国的价值观 来过神为我们预备好的新生活？读圣经它不是一个知识上的 追求，知识上的长进。圣经是神给我们新生活的说明书，扎根在圣经之上，也是基督徒爱主，为了认识并且服从主的命令，为了生活能呈现出新的生命的一个行动。第二，我们必须要以主的使命为顾念，做个能承担主使命的门徒。我们必须要踏出我们的舒适圈，积极的去和没有信主的人传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也要不停歇的担起带领弟兄姐妹成为主真正的门徒，把万民做主的门徒变成你人生的目标。第三，就是你是否低估了代价，你是不是还有该舍弃的，你是不是高估了自己来过门徒的生活，你愿不愿意撇下一切跟从，让基督做你生命的主，以基督为你生命的中心呢？耶稣转过头说了，他要的是门徒，他不需要只跟随但不愿意付上代价的人。弟兄姐妹，付上这些代价跟随主不是痛苦的，是充满神祝福的一条道路。那我们都能回应主的教导，做个主真正的门徒吧。最后，我希望花一点时间跟弟兄姐妹分享为什么要参加教会的门徒训练。做个门徒，似乎我们可以自己读圣经、传福音，自己做个决定来跟从就可以了。那如果我在别的教会参加过门徒训练，我需要再参加一次吗？然后在教会的服事，难道要被门训的证书所拦阻吗？还是说你觉得七个月太久？还是你觉得教练的资格不够格？还是说怕里面的测验你测验的不好？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参加门徒训练呢？我希望用三点分享来鼓励弟兄姐妹参与门训。门徒的训练是耶稣在世上面的事工的重心。耶稣关心门徒生命的改变，也训练他们可以担起主的使命。大使命呢，是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个人或教会都需要做个好管家，都必须要对主负责。门训它不是完美的，但是这是一个让还没有过着新生活，或者是还没有回应主大使命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开始的机会。弟兄姐妹，请不要把教会的门训当做了门徒塑造速成班。做门徒是跟随主的生活，跟随主不会随着门训的结束而停止。教会的崇拜、团契、各样主日学、祷告会、各项的服事，都是教会持续的进行对弟兄姐妹的门徒训练。弟兄姐妹门徒生活的根基是教会关心的地方，装备弟兄姐妹也是要为主预备做更大的事。参加门训只是教会装备弟兄姐妹做主门徒的其中一个环节，你身为教会的一份子，你就该尽责的参与。教会在各项事工的安排可以更加的顺利，也可以让教会基督的身体更加健康的发展。再来，我们也必须要对自己的灵命负上责任。无论你信主多年，看完主耶稣转过头来对那些跟随他人说的话，你想想你的生命改变了吗？你有在主里从一个属灵的婴儿成长成门徒吗？你成长后，你有从门徒成长到有负担当个门徒培育者来为主建造门徒吗？门徒训练的目的，除了训练弟兄姐妹过着做主门徒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要让弟兄姐妹也回应主的呼召，成为门徒的培育者，让门徒的数量可以以倍增的方式增长下去。那耶稣用盐、用光来比喻门徒，就是提醒着我们生命要有门徒的样式。无论你刚信主或者信主多年，你的生命有呈现出主耶稣基督吗？做个有味道的盐吧。那如果你是个成熟的门徒，那你会愿意跟你的教会一起为主培育门徒吗？ 做个摆在桌上有用的灯吧，不要把你的光藏在桌子底下。配合教会参加门训，来跟主的大使命相比，这七个月的门训生活也算不了什么了吧。最后要再重复提的一件事，说做门徒是代表着顺服主的生活方式，让神的教导可以呈现在个人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老师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的课本就是圣经。我们借着顺服主的教导来实践在生活当中，让生活呈现出神计划好的样式。门训是一个有系统的来帮助弟兄姐妹成为主的好学生，然后实际的在家庭、工作和各样的关系上面成为一个好配偶、好员工、好父母等等。我们借由这各种的关系，来在自己的生活中呈现出耶稣基督。门训不是关起门来建造优秀的教会会员，教会跟世界完全的分离。主耶稣他是走入世界，主给我们榜样，活在世界中，主耶稣依然跟天父有个正确的关系。我们做门徒必须要在生活的各项环境之下为主发光，为主做工。门徒训练中，我们非常要求的要将主的教导转变成真正的实际行动，训练着我们对外可以消除了与现实世界的隔阂，让福音因此可以从我们周围扩散出去。在门训的过程中，对内也可以帮助你更加的融入教会。我自己在别的教会也参加过他们的门训，我深刻的可以感受到这种长期小组式的训练可以帮助自己跟教会更加的融合。门训的各项操练，读神的话、祷告、团契、传福音与服事上，都因为跟教会的各项事工紧密的联系，所以就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可以与教会更加紧密的结合。另外，门徒训练是要训练你认清你跟随的对象是谁，因此门训中的教导可以帮助你看到一间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什么上面，是在主耶稣基督上面，还是流于世界的价值观上。弟兄姐妹，主基督是头，我们同是主的一个身体，主的身体健不健康呢？不是看教会多大多漂亮，不是看我们有多少的会员，也不是看我们的账户里面有多少钱，而是有多少人已被训练成门徒，跟随着主耶稣基督，多少人活出基督的样式。门徒训练是做主门徒的一个环节，教会需要还没有参加的都来参与这个环节，也同样的对参与过的弟兄姐妹提醒着，继续成长，不要停下脚步，继续成长到可以培育其他弟兄姐妹成为主门徒的门徒培育者。弟兄姐妹，做主门徒不花代价是不成的。主转过头来要你跟从，你对主的退后、冷淡，不至于会影响到你的得救，但久了，你跟随主的心大概就被麻痹了，圣灵在你生命中也不再是掌权的地位。那久而久之，这个世界撒旦就会把你拉过去，你跟不信的人也没有什么两样。基督徒所应该享受到在主里的新的生命呢？属天的福分你还感受得到吗？最后你就变得主日来会堂坐一坐，教会生活你成为一个公式化的行为。那主借着今天的经文转过头来提醒我们，这些不是他的门徒。弟兄姐妹，回应主对你做门徒的要求，跟着教会一起成长吧。你个人的一些不愿意，相信在主的面前都是可以撇下的。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但是跟着主走，有颗愿意的心，就求主大大的使用我们吧。那在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你今天有更认识我们的信仰吗？你愿意接受福音这个好消息？你愿意跟神恢复关系，过着符合神心意的生活吗？ 你需要回转，你需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需要相信耶稣基督为了救赎你而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只要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愿意做这个决定吗？你愿意接受救恩，开始新的生命吗？现场或线上的朋友，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欢迎等一下跟现场或现场的招待，或任何弟兄姐妹，或者是 跟我联络，我们都愿意和你有更多的分享。我们的生命因为跟神恢复了关系，就要开始新的生活。当你决志信主后，就应该马上的参加敬礼，在众人面前归入基督的名下。之后新的生活中，将每个主日分别为圣的出来，专心敬拜神，读着神的话语来喂养自己属灵的生命，过着与弟兄姐妹团契、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救恩，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主的门徒，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活出主基督的样式，并且让你的使命成为我们众人人生的目标。感谢你聆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